是《龙妹子游戏》的资深助人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且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5月2号，公元2002年6月12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演讲荟萃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了解声援西藏运动在美国国会就北京对西藏的政策作证。维吾尔代表在美国国会呼吁关注西藏及维吾尔人遭中共打压。西藏从普拉萨至格尔木输油管改造工程开标。一群澳大利亚藏人在郭金龙访问之际举行抗议活动。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网络消息，2002年6月10号，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主任普雄次仁在美国国会中国事务执行委员会就有关中国对西藏的最新政策作证。根据次仁的讲话，中国当局对西藏的政策做了一些很微妙的变化。除了实施显而易见的民主欺压政策，通过经济和文化领域上的同化和兼并，加强了控制西藏人民的政策。普雄次仁说，今年的头三个月里，西藏政治犯阿旺群培、产布仁波切及阿纳吉密散布先后获释，这是值得高兴的事。他们三个人都是国际上知名的西藏政治犯，国际上对中国政府的压力是他们得以自由的原因。如果中国政府有诚意改善人权状况，他们不会无辜逮捕丁增德、仁波切等西藏宗教人士。为了促进自己在政治上对西藏的全面控制，中国政府正在大搞各项开发项目，其中包括西部大开发和西藏境内的铁路工程。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网络消息透露，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任普雄次仁向美国国会中国事务执行委员会提出了7项建议。第一，执行委员会应当呼吁美国政府持之以恒地敦促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或他的代表举行谈判。二，执行委员会应该向国会推存西藏政策法案，并说明实施此案法的政治意义。三，执行委员会应该向政府提出要求，有关西藏问题上实行协调化方法，使国务院的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能参与任何对西藏有影响的美中之间的交往活动。四，美国政府应该为建立一个统一的西藏政策而工作，包括联合国、区域和国际论坛。五，政府有关部门，尤其是企业管理部门，不应该敦促任何美国合资企业牵扯到在西藏境内违背西藏人民心愿的工程投资项目。六，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应该访问视察在印度、尼泊尔及布藏的西藏流亡社区，这样他们将会了解流亡藏人的生活状况，并且亲眼能够见到达赖喇嘛的领导下西藏流亡政府在民主建设上所取得的成就。七，就像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今年5月份在发布他们的年度报告时提出的建议，美国国会应该邀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国会的会议上做演讲，并应该在西藏首都拉萨设立美国政府的代表机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任
普雄次仁说，为了使西藏的人权和政治问题得到解决，美国需要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居住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城的西藏全政治犯为首的藏人以及西藏协会、支持西藏团体等，按计划 对盛大澳大利亚访问的首位西藏特区常委书记郭兴龙抵达墨尔本之际举行大型市民抗议游行活动。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南京媒体的报道。据本台了解，今天早上6点钟，由澳大利亚的西藏前政治法为首的藏人各支持西藏团体等聚集在墨尔本，准备以大型抗议条文各横幅标语来迎请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常委书记郭兴龙的到访。示威者在等候郭兴龙到访的同时，向澳大利亚人民散发许多有关西藏问题的传单和文件，并异口同声的高喊藏人是西藏的主人、释放谁是班禅喇嘛等各种口号，来增加示威活动的影响力。澳大利亚人民被场景感动，并表示支持藏人支援西藏问题，同时表示与藏人站在同一立场，并永远同甘共苦。部分澳大利亚人民同藏人一起发出口号，高呼汉人离开西藏等。今天驻澳大利亚藏人利用郭兴龙到访墨尔本之际，计划整天举行示威活动。参加示威的前任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的秘书长阿万多金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天郭兴龙将到访墨尔本市，要与该市市长约翰逊见面。对此，我们所有示威人手捧西藏国旗、横幅标语、散发西藏问题文件等，一直等候着郭兴龙的到来。据了解，郭兴龙将于今天中午当地时间1:30抵达墨尔本，参加示威的上百名藏人和支持西藏团体等分散在各个通往会面厅的主要要道，准备举行大型示威活动。阿万多金还表示，与郭兴龙举行会晤的墨尔本市市长今早进入大厅时，我们成功地向他呈交了一份有关西藏真实现状的文件，并在他步入大厅的同时高呼了各种口号。阿万多金介绍，向墨尔本市长和准备向郭兴龙呈交的文件内容时表示，文件中痛斥郭兴龙作为汉人无权代表西藏三区发表有关西藏问题的演说。同时，文件中还详尽地陈述了西藏自被侵占至今所遭受的各种苦难。前任达赖喇嘛西藏前政治办93运动秘书长、现移居澳大利亚的消息透露人阿万多金最后向本台表示，郭兴龙出访澳大利亚的各个行程是在极其秘密中进行的。这次有幸得知到访墨尔本与市长会面的消息，使居住在澳洲的藏人和各支持西藏团体聚集在墨尔本，连很多小孩也积极参加了示威活动，希望郭兴龙能有个良心发现或者做出一些反应。据了解，郭兴龙一行适应澳大利亚政府的邀请，与上周四抵达堪培拉进行访问的。澳大利亚外长唐纳在会见郭兴龙时敦促了中国领导人应该改善西藏人权和保持宗教自由。
中国官方据新华社报道说，近日格尔木至西藏首府拉萨陈平油管道改造工程首期施工开标，
这将是格拉苏油管线从上个世纪建成后第一次大规模全线改造。鉴于上个世纪70年代的格尔木至拉萨苏油管线穿越了108条河流，通过了重阻带，全长1080公里，中国称这一条管线成为西藏经济建设的能源线，而流亡藏人称这一条管线将西藏丰富的石油矿产资源更方便地运往中国各地。新华社说，这次改造是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国家专项投资的重点工程，将投资3.26亿元人民币，经评标定标后，此次招标的85公里管线改造工程将于7月1号正式开工。 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中文节目。维吾尔代表在美国国会呼吁关注西藏及维吾尔人遭遇中国的打压。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本期美国的报道。根据世界日报消息，自由亚洲电台维吾尔语主任卡穆博瑞在国会呼吁美国政府关注西藏人及维吾尔人的遭歧视情况，并与美国国务院设置维吾尔事务专员在乌鲁木齐市开设美国领事馆。中国当局上月在新疆焚书数万册，其中包括《可兰经》。美国联邦府会中国委员会就中国的少数民族西藏人及维吾尔人状况举行圆桌会议，邀请藏人及维吾尔人的代表及专家发表意见。府会中国委员会十月将向美国行政当局提出关于中国的少数民族的报告。卡穆博瑞强调，911后中国当局上月在新疆加强严打，许多政治宗教犯遭处决。国际宣言西藏中心主任普琼斯利在会中指出，西部大开发威胁藏人文化的存亡。
今天的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
在今天的演讲会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基美德拉为您播出的一部诗是班禅喇嘛王传学集七脉演书。
这次西藏机构的改革总是好的，把年老多病的和不怎么工作的调整了，把那些年轻一点、水平高一点、工作能干一点的人提上去了，但是按其走的思想程度比原来好不了多少，因为这些人中有的在文革期间有些问题，群众意见很大，而我们提拔了很多这样的人。当然中央确定在西藏不清理这些人，作为个人还有各自己检查自己改正错误吸取教训的问题。现在因为一个三不政策，这个不知谁提出来的，中央没有提出过，类似这类情况在西藏不少见。所以说西藏同其他省区不一样，有其很大的特殊性，因此希望中央继续从政策上、物资上给予照顾。西藏实行免税征购、休养生息的政策以后，人们群众真正得到了一点实惠。鉴于西藏贫穷落后的情况，需要继续实行这些政策。关于边界冲突问题，以我的看法，小的摩擦是难免的，大的战争不会一下子发生，这是一个长期性的问题。印度把有争议的地方90000平方公里以通过法案的形式划过去了，这能行吗？我向外交部提了一些建议。边界问题是长期的，国外有很多藏族同胞，他们是我们的同胞，但是政治问题、政治立场以及观点不一样，所以西藏问题也是长期的。希望加强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建设，这不仅给西藏本身的问题，对全国来讲也是祖国统一大业的重大问题。下面我继续向你们播送班禅喇嘛在第一次中国藏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由阿佩同志和田志云同志及各位领导参加的中国藏学工作会议今天胜利的召开了。刚才江平同志和朵斯坦丹两位同志就藏学中心的各项工作做了报告，阿贝同志发表了精彩的讲话。在此我首先对会议的胜利召开表示祝贺，并谈谈自己的一点看法或者说是呼吁。中国藏学刚成立时，我在民主宫曾谈到，藏学需要一个基础。什么才是藏学的基础呢？藏学的基础就是西藏的宗教和文化。对这两项，以往我们除了蔑视，从未给予应有的重视。能未能完善地处理好这两者，和西藏的文化与教育工作从根本上就无法办好。
以上听到的是一部诗是班禅喇嘛王论
选集《趣外演书》，欢迎您在下个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中文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法真主持的。